您现在所收看的是各 TV 好消息卫星电视台。
圣经在路加福音第二章二十一节说，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天就开了，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如果人间有一个人不需要祷告，这个人就是耶稣，因为他本身就是神。但是呢，路加福音里头连续七次提到耶稣的祷告，这是第一次。当耶稣受洗正祷告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些很奇特的事情。第一个，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第二个，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另外一个，天就开了。祷告的时候一定会发生这些的恩典，祷告的时候将发生的恩典，第一个，天会开了。祷告是开天门的钥匙。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在里面说，叩门就给他开门，祈求就得着，寻找就寻见。所以一个人蒙福的钥匙，蒙恩的钥匙在哪里？在于祷告。这个是全世界的基督徒，从古以来的基督徒共同知道的。但是我们常常的问题在哪里？我们常常问题是我们不懂得使用这个恩典，到上帝面前来得恩典，得祝福。天门开了代表什么？天门的开了代表祝福要来了，恩典要来了，上帝的丰富要来了。如果说今天搜狗打开大门说，免费的，谁都可以到这个地方来任意的搬搜狗里头的东西，你想台北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星光三月说明天早上8点钟你们可以谁都可以来搬任何你所想要的东西，我看你整个台北会暴动，整个台北会不能够动，因为每个人都想进去，会挤满了人在那个地方，会挤满了人在那里。不过呢，我告诉你一定不要去，因为那个地方进得去出不来。这个地方讲到说，耶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这个代表着天门会打开来。天门打开来的时候，你可以进去搬所有你要的东西，那里头的丰富胜过星光三月，那里头丰富胜过收购，那里头丰富是所有的 Costco 也好，是大润发也好，是家乐福也好，通通比不上的。你在大润发搬不到的，你在收购搬不到的，在耶稣这个地方，在天门这里通通搬得到，通通搬得到。我相信，我相信将来有一天呢，在天上的时候，上帝好会秀一个很大的仓库给我们看，那里头堆满了很多的东西。天使会带你看，这里有个 grand piano， 他告诉你说，当你祷告的时候，这个 piano 刚刚用起重机抬起来，要送到你家里头去，但你的祷告就停了。他会指着另外一辆 Camry，Toyota Camry， 告诉你，这个 Camry 本来要开到你家去的，钥匙插进去，正在那边打开来的时候，引擎刚打开，你的祷告就停了。相信那时候我们一定会非常非常后悔。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打开天门，可以得到天上各样的祝福，可以得到天上各样的恩典。在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还会免费的 free deliver 送到你的家里头，天使会把这个东西送过来的。所以祷告是一个极其蒙福、极其快乐、极其喜乐的一件事情，极其快乐的一件事情。在我自己服侍上帝30多年的经验，不管是教会的祷告，是我个人的祷告，在我们的生命的中间，我们常常经验到上帝这样子垂听祷告的经验，那让人觉得好兴奋，好兴奋，让人觉得好快乐，好快乐。不管是身体的医治，不管是家庭的问题被解决，不管是事业被解决，问题被解决， 在哪一方面的难处，哪一方面的问题，都因着祷告来到上帝的面前，可以蒙恩惠，可以蒙恩典，啊，可以蒙恩惠，可以蒙恩典。我记得20多年前，我到韩国赵荣基牧师那个地方去，我听到崔子石牧师的见证，我听到赵荣基牧师的见证，我里头羡慕的不得了，我里头那份祷告的渴慕就被他们挑旺了，就被他们挑旺了。我就想，我要做一个祷告的人。当然有很多的学习的过程，这个20多年的时间的学习过程中间，我真的要说一件事情：祷告让我们的生命变成是一个活的生命，祷告让我们的生命变成一个大大蒙福、大大蒙恩的生命。好，变成是一个大大蒙福、大大蒙恩的一个生命。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姐妹告诉我说，她的丈夫，她跟她夫妻之跟她的丈夫之间发生非常严重的冲突，她从家里头被她丈夫赶出来了。这个姐妹就跟我讲说，请我为她为她祷告，同时她请我要打个电话给她的丈夫，希望帮他们做说客。我在电话中听到她丈夫在那头非常生气的责备骂她的妻子，同时也骂我，因为她觉得这个牧师不公平。那么所以我就把电话挂了，我告诉她没有办法。她说那该怎么办？我说姐妹啊，好好的祷告主，好好的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些东西交给上帝，看上帝怎么样给你行恩典，上帝怎么样给你行神迹。于是从那天开始，这个姐妹好好的爱主。从那天开始，这个姐妹每一天到教会里头来祷告。经过了大概2个礼拜的时间，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天的主日崇拜，她的丈夫来到教会里，老远看到我，满面羞愧的到我的面前来，拉着我的手跟我说，牧师请你原谅我，同时流着泪说，牧师我现在才发现原来问题出在我，不在我的妻子。于是他们夫妻两个和睦了。你看到祷告以后就有神迹。我想到另外还有一个故事，有一位姐妹是在台大医院里头服务的，台大医院的一位医生哭哭啼啼来到教会里，因为她的丈夫在外边有女人，那么她的丈夫也是台大医院的医生，那么我就带着他一起接受耶稣，一起祷告，一起等候上帝。大概经过了1年多的时间，情况没有转变。有一天这个妻子告诉我，她说，牧师，我的丈夫告诉我要我大方一点，可以把这个女人接到家里头来，她说我该怎么办。我说没有别的方法，只有继续祷告。姐妹就跟我讲说，牧师你有没有别的招数？祷告到现在1年半了，什么反应都没有。我说很抱歉，我除了这个以外实在没有其他的办法。结果我跟她一起祷告，我说上帝啊，帮助这位姐妹，让她的丈夫发现她的妻子是全世界最好的妻子。过了3天，我印象非常清楚，一天清早6点钟，我正在晨更的时候，姐妹打电话来，在电话里头哭哭啼啼告诉我，她说昨天晚上我的丈夫睡不着觉，不但睡不着觉，而且告诉我说请我为他祷告。于是这个姐妹就为丈夫祷告，祷告完了以后，这个丈夫哭着告诉姐妹说，如果真的有上帝，我要告诉他你是全世界最好的妻子。这个妻子惊讶的不得了，这个姐妹惊讶的不得了，告诉我，她说牧师这是你祷告的。过了1个礼拜，这个姐妹又告诉我，她说那一个女人，抢她先生的女人打电话跟她讲说，她离开她的丈夫，把她的丈夫完全的还给她。你看神迹出现在她的家里头。弟兄姐妹，祷告什么？祷告就是经验神迹的时候。祷告什么？祷告就是把天上的恩典带到地上来的时候。祷告就是打开天门的时候。也许你的家需要这样的祝福，你的教会需要这样的祝福，你的生命需要这样子的祝福，你的事业需要这样子的祝福。一起来祷告嘛。上帝并不是说，并不是说你要属灵到某一个程度然后他的恩典才会来，不是的。上帝并没有说你要敬虔到哪一个程度他的恩典才会来，不是的。当然敬虔重要，属灵重要，但是呢你要好好的祷告，你只要肯来到他的面前，好好的把你的需要告诉上帝，你就看见天门会为你打开来，祝福会临到你生命的里头。我记得有一次，那是很多年前的，有一次教会里头有位姐妹妇科生的瘤子，这个做丈夫的 就打电话告诉我说，请我去为他祷告，而且要照雅各书上面讲的，用油抹他，为他祷告。那时我刚刚出来服侍主没有多久，我就到了他的家里头，我拿着雅各书读给他听，我说圣经中间讲，人若生了病，可以请教会长老来，然后用油抹他，如果犯了什么罪，必得赦免；生了什么病，必得医治。然后就问他说，你家里头有什么样子的油？这个做丈夫的就拿了一桶沙拉油，我就说，姐妹，我去看他，我找一点点油就好。我拿着一点点沙拉油，我祷告，我说，上帝啊，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抹油祷告，我不懂，到现在我仍然不懂。我说，但是你说要抹油，我就来抹油。我说，我用沙拉油抹他，请你用圣灵的油抹他。抹完以后，他当场说方言。我们教会当时没有人说方言，他是第一个当场在那里说方言。我知道圣灵浇灌下来了，我当时都不会说方言，但我知道有奇特的事情发生了。于是我祷告上帝，我说，上帝，你先医治他所有的病。当时他还有另外一个病是胃萎缩，胃糜烂。我说，上帝，你连他的胃都要把他医治。过了三天，他到医院里头检查，打个电话告诉我，他说，牧师，医生说我的妇科的瘤子全部都不见了。他说，我妇科的瘤子全部都不见了。他而且他说牧师，你知道，不但妇科的瘤子不见了，他说我胃也好了。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因为你祷告完了以后，我就到路口巷口一个冰店买了一碗串冰来吃，我要看我的病，我的胃到底好了没有。他说，我的胃好了，感谢上帝。看见祷告有神迹的，祷告是带来天开的。这种故事讲都讲不完。亲爱的朋友，你要来参加祷告，你要来好好的祷告。你不是单单看这个祷告，看这个电视节目，你不是知道祷告的道理，你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第二个，祷告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仿佛鸽子，形状仿佛鸽子，圣灵像鸽子一样的会降临在他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跟什么有关系？祷告跟圣灵充满有关系。今天台湾的教会对于圣灵的工作越来越开放，感谢上帝，有越来越多的传道人勇于去经验，去渴求，希望经历圣灵的恩典，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一定要讲，圣灵的工作绝对跟一样事情连在一起，就是跟祷告连在一起。弟兄们，你知道赵云基牧师讲，他每一天用多少时间祷告？他每天用三个小时的时间来祷告。他每天用三个小时的时间来祷告，在他的祷告里头，他跟圣灵一起，他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他说跟圣灵一起去旅行。有机会的话，我跟你讲什么叫跟圣灵一起去旅行。那么，他在祷告中间，意象被上帝打开来，里头的眼睛被上帝打开来，去看很多的图画，看很多的恩，看很多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呢，他也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任何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必须是一个祷告的人。任何一个人只要好好的祷告，不管他有没有方言，他都可以经历被圣灵充满的恩典，他都可以经历被圣灵充满的祝福。所以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记得早期我服侍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早期我服侍的时候，我很努力，我真的很努力啊！我不说现在不努力，我说我年轻的时候，我每一天早上五点多起床，那么晨更完了，我就开始到外边去发单张。一年的时间，我一个礼拜发1000份，一年里头52个礼拜，我发了52000份的单张。好，你知道我当时真的是很努力的，每一家我都去敲门，每一家我都进去啊，希望能够跟他们传福音。所以对新店地区我熟悉的不得了，我熟悉的不得了啊。但是呢，教会成长到了70人就已经到顶了，就没有办法再发展了。我用了各种方法，人还是不来到教会的里头。于是我就请很有名的传道人到教会里头来讲道，好，很有名的传道人。那么当这些传道人来的时候，教会里头坐得满满的，好，当他们呼召的时候，每个人都举手决志。但是当传道人走的时候，这个传道人走了，第二个礼拜轮到我讲道了，所有的状况恢复原样，你就知道我里头的沮丧的感觉。我不晓得到底要怎么办才好。更可怕的是，当时教会中间有一些病人，我一个26、7岁的人去面对那许多在医院里头重病的病患，没有人告诉我怎么样为他们祷告。看着他们浑身插着管子，圣经中间讲，守完病人就必好了。 我到医院里头去给他们按手的时候，我就很担心一件事情，担心什么呢？担心手按病人，病人就必死了。不但是担心，而且真的死了，不但死一个，一死死好几个。我记得当时按手的时候，一边按就一边发抖，一边按就一边偷偷看他的呼吸还有没有，偷偷看他的心脏还在不在，还在不在跳，好，还在不在那里跳，好。然后祷告完了回来，就很怕接到电话，怕在电话里告诉我说他走了，他挂了，他走了，他挂了。这种经历真是让我痛苦不堪。我记得有一次，一个礼拜头，礼拜一死了一个，然后礼拜六又死了一个，哎呦，我就觉得我简直要崩溃掉了，你知道，我快要崩溃掉了。我说我以前蒙召做传道，没有任何人告诉我要面对这种生老病死的事情。我蒙召做传道，我从来不知道要为病人祷告这件事情，从来不知道，神学没有教过这件事情，我不晓得该怎么办才好，我不晓得该怎么。我当时知道只有一件事情我不认识，那一件事情就是圣灵。于是我就偷偷地去参加各样圣灵的工聚会啊，当时台湾教会里头对于圣灵的工作是相当保守的，是相当保守。我就偷偷去参加圣灵的聚会，我就偷偷地去参加一些特会，不敢告诉别人我是谁。我记得当时的一些国外来的讲员一呼召要为人圣灵充满祷告，我一定冲第一个，我冲到最前头，我跑第一个跑到那里，因为我是渴慕的不得了，我希望上帝的灵能够浇灌在我的身上。但是呢，每一次去啊，有人是按着你的头一直摇一直摇，头都昏了，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啊。有人是一直打你的背，好，一直拍一直拍，哇，肋骨都快被他打断了，还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充满。好，我就参加禁食祷告。一禁食不是什么三天两天的，我们一禁食是7天10天的，两个礼拜就这样禁食。下山的时候饿得半死，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充满，还是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充满。一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做梦梦见耶稣来了，耶稣把手按在我的头，耶稣来的在一个村子口上，我到现在记得那个梦，在一棵大树底下，我就跑到那个树底下，跑到耶稣的前头，我就跪下来。耶稣问我说：“孩子，你要什么？”我说：“我要被圣灵充满。”我说：“我要被圣灵充满。”耶稣把手按在我的头上，我就开始说方言。我就开始说方言，把我太太就吵醒。我太太就问我说：“你做噩梦啊？”我说：“不是不是，梦见耶稣了，怎么是噩梦了？”过了两天，完全一样的梦，同样的那棵树，同样的耶稣站在那里，同样的我跑到他的前头，同样他把手按在我的头上，然后开始说方言，又把我的妻子吵醒，让我仍然不知道什么叫做圣灵充满。一直到有一天，一直到有一天，有一天在一个在祷告山的聚会，我要讲到。那天我也讲到了，听着会众在那里唱一首很古老的圣灵充满的诗歌，我很伤心，我就一直哭。我说：“上帝啊，如果再不充满我，我就决定辞职，再也不要做牧师。”我到现在记得，我没有办法描述当天早上的经历，好像上帝站在我的前头，我只能说好像把我抱起来，然后对我说：“孩子，不要哭了，所有的通通给你了。”哎呀，我哭得更伤心。他说：“孩子，你不要担心啦，所有的通通给你了。”从那天到现在20多年，我的服事开始不一样，我的信息开始不一样，我的讲道开始不一样，我的祷告开始不一样，我的里头开始充满着热情，我的里头开始充满着信心，我的里头开始充满着勇气和把握。教会里头开始不一样，教会的敬拜不一样，教会的聚会不一样，教会的服事不一样，通通都不一样。你知道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是圣灵的恩典。可能教会中对圣灵充满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什么解释都没有关系，重点不在于解释，重点在于你经历，重点不在于神学，重点在于你把对圣灵充满的经历要把它活出来。你可以是最保守的经历，最保守的神学，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在这个保守的神学中间，你仍然要把它活出来。你不要活不出你的神学来，好，你不要活不出来。所以求上帝帮助我好好的祷告。如果你在电视机的边上，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过，允许我给你一个建议，好好的寻求上帝，求上帝用神的灵大大的充满在你生命的里头，你就会发现你里头不一样了。信心一定不一样，热情一定不一样，勇敢一定不一样，意向的心一定不一样，使命的心一定不一样，绝对绝对不一样。所以你看到《使徒行传》里头的教会， 跟四福音中间的这群的使徒们是不一样的。使徒行传里头的使徒们热情勇敢有能力合而为一，在四福音中间你看见他们吵架，你看见他们没有信心，你看见他们不能够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不能做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到了使徒行传，经过五旬节以后，使徒行传中间的彼得约翰跟四福音里头的，这是大大不相同的。今天台湾的教会，许多的教会还停留在四福音中间的教会，你必须要进入使徒行传的教会。许多的教会没有五旬节的经历，你必须要有清楚五旬节的经历，包含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你都要清楚五旬节的故事，然后才能够开始开始经历那个与众不同的那个真实的基督徒信仰的生活。基督徒的信仰不能够在这里，基督徒的信仰必须在这里。基督徒信仰不是知识，基督徒信仰必须是生命的经历，必须是生命中间可以经验的，是讲得出来的，是你经历过的。如同约伯说，以前风闻有你，今天亲眼看见你。风闻是知识，亲眼看见是生命的经历，是生命的经历。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了，第三个说什么呢？除了天开了，除了圣灵浇灌在他身上，祷告还有什么？祷告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什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祷告是跟上帝之间说话，祷告是把你的爱倾诉在上帝的面前。当你说话的时候，你知道吗？天父好喜欢好喜欢好喜欢，如同我们做爸爸的，我好喜欢听我的儿女跟我说话，特别儿女小的时候。好，特别儿女小的时候，像现在我的女儿从国外读书回来了，她回来了以后，她说她要来陪我，所以每到晚上我跟她一起吃饭的时候，她常常有的时候会告诉她，爸，你现在不要讲话，我开始跟你讲，好，我要告诉你一些事情。当她一这么跟我说，我就把筷子都放下，我说女儿说吧，爸爸在这里听啊，我就很仔细的听。有的时候她吃完饭了，就拉着我的手，就开始要说，爸，我带你跳舞。哦，他跳一个很奇怪的舞，我就说你为什么跳这个舞？他爸，你忘记了，这是小时候你常常拉着我的手跳的舞。哎，你知道，我好高兴啊！我的儿女跟我说话，我的女儿跟我说话，那是我的满足。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上帝说话是上帝的满足，上帝高兴的不得了，上帝喜欢听的不得了。所以在启示录第八章上边的时候，那里说，当天使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激进约有二刻，停下来，安安静静，30分钟没有声音，干嘛？因为天使要拿着香炉和供众圣徒的祈祷，一起到上帝的面前。你看到没有？天使带着众圣徒的祷告，到了宝座前头的时候，宝座前头激进一片。干嘛？上帝要垂听，上帝要安安静静的，很专心的听你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爱你，喜欢听你的祷告。而我们在祷告中有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就是祷告来祷告去，会越祷告越没有信心，这个是我们的问题。我记得以前听过长辈教我们说要怎么祷告，说祷告到有信心就可以听。我有一个困扰，那个困扰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样会祷告的有信心。我的经验是越祷告越没有信心，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今天在这里我很快的告诉你两点，这是我自己学习到的。我很快的告诉你两点，怎么样可以经历到那个祷告的权柄，经历到那个祷告的信心。第一个，要一个宣告的祷告；第二个，要一个图画的祷告。什么是宣告的祷告？就是你要用信心在这神的话语中间来祷告，用上帝的应许来祷告。好，比方你的眼睛要从这些难处的上头转过来去看什么？去看上帝，去看上帝的应许。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就会越来越有信心。好，就如同诗篇里头，诗篇第三篇说，他说我的敌人何其多啊，他们不断对我的说，你的神在哪里呢？啊，他们不断的好像是要把我踩下去。但是下边第三节说什么？第三节他说，但是你是我的神，你在你的圣山上垂听我，你是叫我抬起头来的。你看，他从四周许多人攻击他的身上， 转过来开始去看到上帝给他的应许，于是他的信心就产生了。这是基督徒要学习的，你的祷告不可以只去讲你的问题，你的祷告要在这信心的角度来看你的问题。第二个，你要有一个图画式的祷告，这个是以前我不懂的。赵云金牧师常讲，祷告的时候你心里都要看到一幅图画。我听不懂，感谢主，现在我懂。因为就当你投篮的时候，你的脑心里头有副眼睛看到一幅图，那幅图是什么呢？这个球会进篮筐。打高尔夫球的人，每一次啊，他们那些高手打高尔夫球，一杆进洞。你知道他怎么会一杆进洞呢？因为当他打的时候，在150码远、160码远，他看在果岭上头，根本看不见那个洞啊。但是在他心里头有幅图画，他看到那个洞，心里头看到那个球是远远的打过去，一杆进洞。好，远远的打过去，一杆进洞。就因为看到这个，所以他在那边用力一挥杆，这个球可以飞到150码外，掉在果岭上，然后滚滚滚滚到那个洞，刚好进去，刚好进去。祷告也是一样，你在上帝面前，你可以用悟性祷告，合理；你也可以用图画来祷告，因为心灵的语言是图画。请你听我说，心灵的语言是图画，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主，所以你要用心灵的图画来祷告，这样的祷告就会给你带来祝福，这样的祷告就可以很容易的产生信心。愿上帝赐福你，我们一起祷告。恩典的主，你帮助所有的听众，开他们心灵的眼睛，现在就打开。有一些人有身体的疾病，上帝他要看见你的手，触摸他的肝脏。上帝，有一些人有事业的难处，上帝他看到一双手，解决他那事业的问题。上帝，谢谢你，赞美你，你赐福，你施恩，你与他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向我们神的殿。
这就会在马太福音上边，耶稣曾经告诉门徒说，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都必得着。你要记住这个权柄，说无论求什么都必得着。又说，你们在地上捆绑，我在天上也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我在天上也释放。你注意这里用你们，这是一个复数，前面讲两三个人，这是一个复数。换句话说，这一个权柄给谁？这个权柄给团体的一个祷告，两三个人一起祷告，这是一个团体的祷告。你们释放，你们捆绑，这是一个团体的权柄，团体的一个征战。特别讲祷告的时候，我们常常注意个人的祷告，确实个人的祷告很重要，那是在至圣所里头的祷告，那在密室中间的祷告。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曾经提到说，你要借你的内屋祷告，你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必然这个查看，然后就必然报答你。你注意那个什么，那是一个个人的祷告，要进到内室里头，没有任何其他的人，你单独去朝见上帝，这是很重要的。耶利米书上面讲说，往下扎根，往上结果。根是什么？根是埋在土里头的，是看不见的。这个根要很牢，然后上边开花结果，才能够 树才能够长得大，长得美，能够开花，能够结果。那个根看不见，是个人暗中在上帝面前隐秘处的祷告，隐秘处的跟上帝之间的生活，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但是呢，有另外一个平衡也很重要，那是什么？那是团体的祷告。基督徒不可以忽略圣经中间这种团体祷告的权柄，团体祷告的祝福。比方早期的时候，在出埃及记里头，摩西就有团体祷告，你记得吗？当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征战的时候，摩西啊带着亚伦霍尔两个一起到山上去。亚伦霍尔干嘛？摩西祷告的时候，亚伦霍尔两个在边上帮忙。因为摩西举手祷告，举手手会酸啊，手会下垂啊。于是亚伦跟霍尔站在边上，一个人顶住他一只手，意思是陪着他一起祷告。我们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你会有疲乏，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你会有软弱，一个人祷告的时候你会打瞌睡。特别不相信你试试看，你一个人进食祷告看看，别人都吃饭，你一个人进食，你会发现很难啊，你会受引诱啊。你要进食祷告就是一堆人一起，一群人一起。不相信你一个人通宵祷告试试看，你通宵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一个人在那里祷告，到了十二点你就想睡了。哎，但是一群人一起通宵祷告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到了早上四点都好像这个才开始一样，才开始一样。所以呢，摩西有这个经历，我们也需要啊。好，摩西需要有同伴来陪着他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也需要有同伴陪着我们一起祷告。比方但以理，但以理被掳了以后，跟着他三个朋友撒德拉米撒亚伯利哥，跟着这四个人，这四个年轻人，这四个年轻人，他面对一个问题，面对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尼布甲利沙王做了一个梦，很奇怪的梦，做了以后自己就忘记了，忘记了以后就告诉大家说，你们告诉我做了什么梦，我做的是一个噩梦，把我惊醒的。结果这些人就说，我们怎么知道梦，国王你做的梦呢？你告诉我们做什么梦，我们解释给你听呢。国王说，不，你们一定都知道，你们一定心怀不轨。你看，所以这过从古至今的这个王都没有几个好东西的，没几个好东西。他说，如果你们不告诉我，我就把你们通通砍脑袋。但以理把这个消息带回来，告诉三个朋友，撒德拉比撒亚伯利哥，跟他们说，我们一起祷告，上帝要告诉我们，到底国王到底做的是什么样子的梦。果然上帝启示他，上帝启示他，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半铁半泥的脚，就是很有名的那个故事，很有名的那个故事。你看，那是一个团体的祷告，看到吗？那是一个团体的祷告。你记得以斯帖记，以斯帖的故事，这个小女孩，这个失去了父亲的小女孩，因着莫迪改她的一个族兄弟把她收养长大，然后呢麻雀变凤凰，被皇帝被国王啊选召到了后宫里头，成为国王最宠爱的一个妃子，国王最宠爱的一个皇后，最宠爱的一个皇后。有一天面对当时那个哈曼那个大坏蛋，有个诡计要把以色列人通通给他干掉，于是莫迪改就来告诉这个以斯帖，跟他讲请他进去见国王。中间有一些的有一些的障碍，那么以斯帖就说，你去告诉苏珊城里头以色列的百姓为我禁食祷告三天，然后我进去见国王。你看到没有？有这个苏珊城里头的百姓禁食祷告了三天，然后以斯帖才有机会去见到这个昏庸的王，然后才有办法把这个王，那个很昏庸的王所做的那种很残暴的一个决定把它翻过来，才把以色列百姓的命运转过来。所以在以斯帖记故事里头，以斯帖很重要，但是那一次的苏珊城里头所有百姓的集体禁食祷告三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那样子集体禁食祷告，才有以斯帖记后边的故事啊，才有这个后边的故事啊。如果你再读到以斯拉记，提到以斯拉要回国的时候，要带着他的百姓，要回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以斯拉先跟他的百姓呢一起先禁食祷告，跟着他的那群百姓一起大家禁食祷告，宣告禁食祷告以后，然后他们才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来。你看这是什么？这是团体的祷告，弟兄姐妹，这是团体的祷告。连耶稣的身上都有团体的祷告。你记得耶稣在变化山的时候是带着约翰、雅各、彼得三个人，彼得、雅各、约翰三个人的到山上去祷告啊，他不是一个人祷告啊，他是带着这三个人一起去祷告啊， 带这三个人去到，你记得到科西玛丽，科西玛丽的时候，耶稣一样带着这三个人一起祷告，不但带着他们三个人一起祷告，耶稣还说什么呢？耶稣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很有意思的话，很值得我们深思的话。耶稣在那里说，他说，我难过的要死，我心里难过的要死，请你们跟我一起祷告，请你们跟我一起祷告。到了最后，到了最后，这三个人睡着了，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难道你们不能够跟我一起警醒片时吗？中文翻译作片时，英文翻译作 one hour， 他说，你不能够跟我一起警醒一个小时吗？你难道不能够跟我一起警醒一个小时吗？你看到没有，耶稣面对十字架的苦难，耶稣面对上十字架的艰难的时候，他心里头的那份的难过，心里头的伤痛的时候，他有一个请求，那个请求是什么呢？门徒能够陪着他一起祷告，共同经过这一个心灵的这一个征战的时刻，跟他一起祷告，让他有力量能够去面对十字架。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都需要有人陪他一起祷告，更何况是我们。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好好的请跟人一起有团体的祷告，代表一件事情，那是我们属灵的骄傲，我们骄傲到一个地步比耶稣还要属灵，我们骄傲到一个地步比耶稣还要属灵。弟兄们，你去看圣经里头有一些的应许，那真是给团体祷告的应许。刚刚我们讲的耶稣说，你们两三个人奉我的名求，你看这是给团体祷告的应许。如果你再去看主导文说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记住，不是我一个人在天上的父，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看到没有，这是什么？这是一个团体用的一个祷告，是团体的一个祷告，给团体的权柄，给团体的恩典，给团体的权柄，给团体的恩典。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住，在教会中间有一个最重要的聚会，叫做什么聚会呢？叫做祷告会。所以我非常喜欢呢《疾风烈火》那本书里头的一句话，那个牧师新班那个新杰米牧师，他在那里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主日崇拜受欢迎代表什么呢？代表牧师受欢迎。特会受欢迎代表什么呢？特别讲员受欢迎。但是祷告会受欢迎，祷告会人多代表什么呢？代表耶稣受欢迎。相信你在电视机边上一定阿们这件事情，你一定阿们这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都阿们，但是很奇特的，教会里的祷告会却是来参加的所有聚会中间最荒凉的聚会。绝大多数里头教会的祷告会都只有非常少非常少的人，甚至于有人开玩笑，教会的祷告会会变成牧师的家庭祷告会，因为大概只有牧师来，如果带着孩子来就孩子来，牧师师母然后加上孩子，这个变成了牧师的家庭的祷告会，很少人参加的祷告会反而变成了教会中间最枯燥最无聊的聚会。弟兄姐妹，这是不对的，这是大大不对的。我在我教会里头，我就告诉我的弟兄姐妹，我说新殿教会的中间最受欢迎的是耶稣，新殿教会里头最受欢迎的必须是耶稣，其他任何人受欢迎都不可以超过耶稣。所以新殿教会每一个人都应当非常非常珍惜我们的祷告会。感谢上帝啊，在我们教会里头祷告会从1999年开始有大的复兴。我记得当时是我们1999年7月底从韩国回来，韩国回来的第一个礼拜四晚上的祷告会。我们的祷告会平常我是很看重祷告会的，但是我们平常怎么样努力就是60个人，但是从那天开始，我们从60人就一下子变成90人，变成120、150、180、200、250、300、350、400、450、500，一直到现在600人的500多600人的一个祷告会。这是让我们觉得很惊讶，我们也觉得很惊喜的，我们觉得很兴奋的一件事情。 我们也觉得很兴奋的一件事情。从1999年这样子的一个祷告会复兴以后，它给整个教会带来了很大的祝福。第一个，教会很明显的成长，啊，教会很明显的成长。当时我们教会里头，在1999年的时候，大概只有多少人呢？大概主日崇拜只有750还是800人，不是非常的多。到了现在，我们成长到1700人，我们的主日崇拜成长到1700人，你可以看到它像倍数一样的成长，在那个地方，它像倍数一样的成长。不但教会成长了，而且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很重要的事情是，在整个祷告会里头，让弟兄姐妹的信心通通被建立起来了，弟兄姐妹的热情通通被焚烧起来了。而且因为祷告会复兴了，各样的神迹充满在祷告会的中间，这一点也是非常非常感谢主的。几乎每个礼拜你可以看到有病人得医治，你可以看到事业的难处被解决，你可以看到各样的神迹奇事啊，家庭被复兴等等等等，各样的神迹奇事。于是那个祷告会变成一个最热情最兴奋的一个聚会啊，祷告会变成最热情最兴奋的聚会，因为上帝在祷告会的中间嘛，上帝在祷告会的中间。那我们在过去的日子里头，我看到有两个肝肿瘤的病人被上帝医治，好，很清楚的，他们被上帝医治，好啊。那么我们有这个妇科肿瘤的病人被上帝医治，我们有胰脏癌的病人被上帝医治，我们有胃肿瘤扩散到全身的病人被上帝医治，我们有眼睛失明的人，一只眼睛失明的人被上帝医治，眼睛看得见了。我还记得有个小女孩从5楼摔下来，下半身瘫痪，不能动，大小便全部都失禁，她活得非常的痛苦。这个小女孩只有15岁，我们的姐妹到医院里头传福音给她，然后呢，有一次就把她推到教会的祷告会里头来。第一次在祷告会里头，我看到这个小女孩，我就走过去，我问她说：“孩子啊，想不想走路？”她说想走路。我说有没有信心？她迟疑了一下，点点头说有信心。我说来，我们起来走路。但是她第一次离开轮椅，从那以后她就好了，她现在已经完全不需要轮椅了。哦，现在她已经，我不能够说完全好了，因为脚走路的样子还有一点难看，但几乎就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 miracle。 他的大小便已经可以控制了，这个人可以好起来了。弟兄姐妹，祷告会里头有这种神迹出现的时候，他对人的心里所产生的信心，对整个教会里头那种属灵的影响力，都是大的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的。而有一个肿瘤的病人，他是胃里头的肿瘤，全身都已经蔓延，全身都是了。他的弟弟用轮椅把他推到教会里来，他住在戏子，把他推到教会里头来。推到教会里头来的时候，第一天来，我们就先带他接受耶稣，然后开始为他的病祷告。然后第二个礼拜他再来，我就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了一句好有意思的话，他说：“牧师，你祷告完了以后，我回去好爽。”非常有意思，他本来全身都痛的，骨头全身都痛的，他现在我好爽。到目前为止，我不能够说他完全被医治，但是我相信神迹一定会在他身上。我相信以后我一定可以以他的故事为见证，他是一个复活的神迹。我们教会有另外一位姐妹，这位姐妹叫做陈丽华，这个姐妹突然间得了肾脏炎，肾衰竭了，两颗肾都坏掉，浑身肿起来，10天的时间浑身肿起来，医生说一定要洗肾。她的丈夫就到教会里头来，跪着祷告，哭着祷告，为她祷告。礼拜四的晚上，我就告诉她礼拜五我去看你的妻子，她的妻子住在恩主公医院，三峡那边的医院。就礼拜五早上，她打电话来说：“牧师，你不要来了。”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我的妻子的水全部都退了。”一个晚上退了10几公斤的水，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赶到医院里头去看，他的皮肤都是皱的，因为水退掉了，所以这个皮肤都是皱的。这个人的病好了，他叫陈丽华，每个礼拜祷告会主日崇拜都来我们的教会里头。弟兄姐妹，你看到没有，祷告会里头可以有神迹的，因为上帝应许嘛，你叩门我给你开门，祈求就得着，因为上帝应许嘛，你们捆绑我就捆绑，你们释放我就释放。所以弟兄姐妹，祝福你，你的祷告会可以成为一个有神迹的祷告会，你的祷告会可以成为一个有恩典有祝福的祷告会。我记得我第一次到韩国去，20多年前，到赵恩基牧师的教会，我真的非常谢谢这个教会，因为他给我生命带来很大的祝福。他不只给我带来祝福，我知道他给全世界的教会都带来祝福。我记得20多年前我第一次去参加他们祷告山的聚会，他祷告山很简陋，只有一个棚子，上面一个屋顶，四周都是用塑胶布拉起来的，没有墙，冬天很冷，底下是烧着炕，但是四周是用塑胶布拉着。我到现在印象很深刻，我记得我进去的时候就看到一屋子的病人，味道好难闻，我站在那门口就大哭。我哭什么呢？因为这一屋子的病人为什么会来这里？因为汉城的医生不能治他们了嘛，就这么简单，汉城的医生不能够医治他们了，所以他们到山上来，抱着棉被，带着家当，就住在这个荒山野岭，干嘛？他们期盼神迹。于是我就哭着跟上帝讲，上帝，请你把这个神迹给我们的教会，给我们的教会。我记得那次我去参加他们的通宵祷告会，我感动得不得了。现在他们的通宵祷告会直到晚上12点半一点，以前他们通宵祷告会是一直到第二天早上5点钟。我就是在他的大堂里头，我就看到一些年轻夫妇抱着小孩跪在那个地方，小孩子就边上铺个毯子睡在那里，整个会堂里头祷告的声音像是怎么样，人山人海的在那里祷告，声音像海浪，像是松涛，哇，真是震惊的不得了。小孩子安安详详的睡着，你知道我就在那里大哭，我说上帝啊，这样的祷告会什么时候能够出现在台湾？什么时候能够出现在台湾？我记得当时啊，因为林牧师拉着我说，他说张牧师，我带你去看另外一个地方。我当时很不愿意去，我说这个地方是天堂，我不要走。啊，林牧师说你要去看另外一个地方更好，他就带我去到了他们的一个副堂，那个副堂里头大概有2000多、2000多、3000的青年人，背着书包哦，高中生的，背着书包在那里通宵的祷告，每个人挤着，连楼梯边上全部都挤着，全部是人，根本走不过去，要从他们的肩膀上跨过去。你知道我更是大哭，因为这群年轻人，当时礼拜六早上他们还要上课，礼拜五晚上通宵祷告，礼拜六去上课。我说上帝，什么时候我们的年轻人能够这样祷告？我看到他们领祷告的人，每半个钟头就换一个人，每半个钟头就换一个人，为什么？嗓子哑了，所以每半个钟头换一个人。你就看他们的讲桌，他们的讲桌当时以前那个讲桌右边呢，那个木板都是破的，为什么是破的呢？因为祷告的时候会去拍，所以那个讲桌的右边都是破的。我真的好羡慕，我说韩国教会复兴，复兴在哪里？复兴在他们的祷告会，不管他们是早上的祷告会是晚上的祷告会，他们就是复兴在他们的祷告会。我说上帝，台湾教会什么时候可以有这样子的祷告会？感谢主，1999年上帝让恩典临到新店教会，我们开始经历如同五山里祈祷院的祷告会，如同赵如基牧师那边通宵祷告会的祷告会，相同的热情，相同的恩典，相同的祝福充满在祷告会的里头，相同的恩典充满在祷告会的中心。特别在2003年9月，上帝告诉我说，当时是赵永基牧师的特会要结束的时候，上帝告诉我说，给赵永基牧师的恩典通通给你们。从那天开始，我们教会里头祷告会的神迹就一天一天的在增加，就一天一天的在增加，一直到现在，一直到现在，我们向上帝开始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什么呢？我说上帝啊，2004年了，我们是每一周有神迹， 我说现在我向上帝祷告，每一天要有生机。感谢主，2005年才刚刚开始，几乎每一天有生机，太兴奋了，兴奋得不得了。我记得崔子石牧师啊，还在世的时候，他曾经教导我们的时候，他说你们的教会一定要有神迹，没有神迹的教会是不吸引人的。现在我们教会里都有神迹，我发现有了神迹，弟兄姐妹里头就活了，有了神迹，弟兄姐妹就敢于相信了，有了神迹以后，弟兄姐妹就敢于向上帝要了啊，他们敢于大声的向上帝要了。现在我们要的不是小事情了，现在我们向上帝要的都是大的事情了。我们想到诗篇上面说，你要大大开口，我就给你充满。我们向上帝要大的事情，我们要那个又大又难的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祝福你，上帝可以祝福我们的祷告会，上帝也可以祝福你们的祷告会。我里头有一个期盼，有一个祷告，那个祷告是什么？就是以后祷告会不必到韩国去学，以后祷告会人家要到台湾来学，台湾教会的祷告会要变成全世界最火热的祷告会，要变成最有恩典最有祝福的祷告会。这个一直是我们教会里头的一个祷告，这一直是我们教会里头的一个祷告。可能有人问，祷告会要怎么样带？记住，这个又落到方法论的里头。祷告会不是怎么样带，我要告诉你，祷告会不能怎么带。第一个，祷告会不可以人工化；第二个，祷告会不可以节目化；第三个，祷告会不可以头脑化；第四个，祷告会不可以查经见证化。祷告会是什么？你知道，人工化一进来，神工就不见了。神的工跟人的工是不能够掺在一起的，神的工是不需要人的工来帮忙的。但是我们常常用人工代替神工，我们用人的作为、人的计划、人的节目在那个地方冲塞在祷告会里头。你知道，只要人工一进来，节目一进来，祷告会就死掉了，因为圣灵的同在就没有了，圣灵的同在就没有了。祷告不是用头脑想怎么样祷告，这是我们很大的问题。包含传道人常常都用头脑去想一些话，想一些语句来祷告，这是要不得的，非常非常要不得的。祷告是用心祷告，而不是用这个祷告，用你心里头的呼求，用你心里头的感觉，用你心里头的呼喊，用你心里头的呐喊在上帝的面前，在上帝的面前。所以你一定要记住，祷告会是什么？圣灵自由的运转，圣灵运转到哪里，我们就祷告到哪里；圣灵流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而且在祷告会中间，一定要有强烈的圣灵的同在，火热的圣灵的高抹，整个领祷告的人自己本身里头要有一个火热的心，强烈的相信今天晚上要有神迹，强烈的相信上帝的同在现在在我们的中间，强烈的要有一份信心，相信这是恩典的时候，这是祝福的时候，这是恩典的时候，这是祝福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上帝帮助我们，祝福我们，在你的祷告会里头，上帝怎样可以祝福韩国的祷告会，一样同样可以祝福你的祷告会。我们中间很多人去过韩国，你想想在韩国你怎么祷告。弟兄姐妹，现在就是你该怎么祷告的时候，现在你就该怎么样祷告的时候。不必每一年回到韩国去祷告，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天天如同在韩国祷告一样。把五山里祈祷院搬到这里来吗？把赵文基牧师的教会的祷告会搬到这里来，把这个大地教会这个何用作牧师所带的宣何用作宣教士所带的祷告会带到这里来，让台湾在这个地方，让台湾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垂直式祈祷院，让台湾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赵文基牧师的祷告会，让这个地方有一个大地教会的祷告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灵是一样的，他的同在是一样的，他的祝福是一样的，你不应当在那里担心。上帝可以祝福新殿教会，上帝一样可以祝福你的教会；上帝可以祝福韩国教会，上帝一样可以祝福你的教会。没有什么诀窍让圣灵复兴你的祷告会，只要你的祷告会复兴了，你会发现其他什么特会都不需要了，什么讲员都不需要了，每一个礼拜都是特会， 每个礼拜病人都得医治，你不需要从外国请几个讲员来这里办医治特会，这里就有医治特会，这是基本面。这些东西都好了，教会就自然复兴了，祷告会复兴，教会就复兴了。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上帝啊，亲爱的圣灵啊，你是祷告的灵，愿你的祝福临到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临到每一个教会的中间，把那教会里头沉闷的灵要把它赶出去，把那教会里头死亡的灵要把它赶出去，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充满了恩典充满了祝福的地方，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充满了上帝的神迹的地方。谢谢主，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向我们神的殿，
我们需要好消息 ，It's good TV time。
需要好消息。